主内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李牧师，很高兴我们再一次要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要继续来看到士师记第八章，我们要思想关于士师基甸的故事。我的题目是复仇的英雄。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在士师记的第八章，我们一起翻开士师记第八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来读起。士师记第八章第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了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苏格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萨木拿。苏格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萨木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棘来打伤你。基甸从那里上到庇努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庇努伊勒人也是与苏格人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庇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的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个地方。我今天要从第八章里面跟大家来思想士师基甸他后半段的侍奉。我想这些日子，不论你是在哪个地方，你都会看到人在权势上的腐败，人因为得到权力地位，在那个当中发生生活的腐败或者是贪污等等的事情。不论从台湾，不论是在美国，不论是到国内，都是一样。我们看到一句话常常听到的，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这种事情几乎天天都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在上演着。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大概一两年前，乌克兰在选总统，当时的现任这位总统呢，是一个很有理想抱负、号召改革的人。第一次他因为别人作弊没有选上，甚至还被人家用慢性毒药来下毒。于是呢，他跟另外一个女议员，也是相当有权势的、相当被尊重的一个议员，就联合号召人民起来抗议。于是呢，重新举办选举，他就被选上了。然后这个总统就任命跟他合作的女议员来做国家的总理。结果那事情才过了短短的6个月之后，两个人就翻脸，互相攻击，都说对方很腐败、贪污、滥权，似乎东方或西方都没有例外。政治也好，商业、企业也好，都是一样，权力、地位往往带来人的腐化，带来失败。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如果你仔细去看，或许这每个人在表面上手法各有不同，但是基本的道理或那个过程其实都很类似。那么信靠耶稣的基督徒呢，神的儿女呢，会不会因为有信仰就可以免于这样的毛病，免于落入这种陷阱？其实不一定。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故事，神所呼召所使用的士师基甸，他起初也是一个顺服神，要完成神所交托他使命的人。但是到后来，他表面上他还是说他在顺服神，他在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实际上他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他的兄弟报仇。这其实是另外一种的腐化，也是我们在侍奉神的上面应当警醒的。我想士师基甸的故事可以说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讲是耳熟能详，300勇士，我们常常的提到这个故事。但是我们所熟悉的基甸的故事，许多人所传讲的是基甸这个故事的前半段。那时候基甸是一个很谦卑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小信、胆小的人。但是神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对抗米甸人，他本来不愿意，神明明的吩咐他，他还是再三的跟神求印证，神也都给他了。然后呢，他带领的出战的勇士从本来的32000到后来只剩下300人，神也让他大大得胜。照理讲这个故事呢，应该在第八章的第三节就结束了。第八章第三节说，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基甸很有智慧的回答了这个蛮不讲理的以法莲人，所以以法莲人怒气就消了。这边来讲，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第八章第三节故事应该结束，然后第四节应该是说， 基甸又当了以色列人的士师几十年，然后基甸就死了。可是我们刚刚读到第八章第四节却不是这样，那边说到他们虽然疲乏还继续追赶，他们在赶追赶谁？为什么要追赶呢？我们今天要看到就是这后半段的故事，这段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悲哀的英雄，而不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信心英雄。因为基甸他变成是一个一心想复仇的人。我要提到从这段故事当中，就像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权势地位里面腐化，基甸的失败他有三个忘记，这是我们值得提醒我们自己留意我们自己的。头一个忘记是什么？他忘记上帝，他忘记上帝。基甸前半段的故事中，从一开始就是神主动出来，耶和华神主动出来呼召基甸，然后神借着天使把使命交给基甸，耶和华的灵也降在他身上。当他害怕的时候，基甸也再三的跟神求印证，然后神又再三的告诉他已经把敌人交在他手里，如果不相信，神又借着米甸人的口，在七章二十二节那边很清楚让他看见说神使他们得胜。所以你在前半段的故事，你在基甸的故事这边看到的就是耶和华三个字不断不断的出现，因为整个事情都是出自耶和华神。所以基甸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是完成神所交给他的使命。但是从刚刚我们第八章的第四节开始一路往下念，刚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念那么长，但是如果你注意从第八章的第四节一到二十一节，耶和华不太出现了，也没有耶和华的使者。这段经文里面耶和华只出现两次，一次在第八章的第七节，一次在第八章的十九节。这两次不是神说话，这两次都是基甸自己提到神的名字，不是作者在讲耶和华有什么作为，耶和华有什么吩咐。所以如果你比较第七章和第八章，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有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不见了，那就是耶和华。原来很胆小很害怕的基甸，当神使他大大得胜以后，很显然的他已经把神忘记了，他变得很有信心，但那个不是对神的信心，而是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胆量的信心。他不再需要依靠耶和华，不再需要神去吩咐他做什么，他靠自己就能够做。他自己想的他去做，有没有得胜呢？有得胜。我们在后面的经文看到第八章第十一节，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八章十一节这里坦然无惧其实翻译并不是很正确，正确的比较正确的翻译是说安全而没有戒备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基甸用突袭的战术，他出其不意的得胜他们。基甸是得胜了，但是他靠的是自己。在圣经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常常的看到这样的例子，很多被神使用被神祝福的人，到后来他们把神给他们的恩典给他们的祝福看作是自己拥有的，然后就把神丢到一边去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后来的亚撒、乌西亚、约阿斯都是这样的例子。在圣经说这种人是窃取神的荣耀，明明是出自神的恩典，出自神的祝福，人却把它拿来当作是自己拥有的。可能当你听到说我提到基甸跟这些人是窃取神的荣耀，你会说不太公平吧，基甸这边做事情他也提到神的名字啊。可是你留意一下第八章十九节，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基甸是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但是他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是在什么场合？他竟然是指着耶和华名起誓关于要杀死人的事情。在旧约的列王记下第五章也有一个很类似的地方，乃曼的故事，先知以利沙神借着他医治乃曼，当乃曼得医治要送礼物的时候，先知以利沙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我绝对不收。但是后来过了不久，以利沙那个贪心的仆人基哈西，在列王记下五章的后面那边，这个基哈西也指着耶和华名起誓说我一定要去跟乃曼要礼物。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指着耶和华的名，甚至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并不一定代表什么，人连贪心都可以用神的名， 连杀人也可以用神的名来起誓。人很容易用神的名来掩饰自己不正确不诚实的动机，这样的事情今天依然会出现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应该很小心的。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常常要问自己，不要把神的名挂在嘴巴，你有没有把神放在心上？比如说我们开始侍奉，我们开始学习参与某一个侍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自己不够，我们会很紧张，所以我们花时间预备祷告求神的帮助。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参与的次数多了，熟练了，我们不紧张了，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好好的预备了？如果你的侍奉是到了这样的地步，可能在你的侍奉当中你已经逐渐把神忘记了。我曾经遇到过许多的传道人，他们都跟我提到在星期六晚上他们会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星期天要讲道，预备的时候会很紧张。即使当传道人好多年，他们说还是常常会如此。这个正常吗？其实正常。侍奉要传讲神的话语，会紧张，会担心，会好好预备，这个才是正常的。如果不紧张，那就糟糕了。基甸让我们看到他的侍奉，他把神忘了。当基甸把神忘记的时候，第二个接下来他就忘记了他的使命，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当初神呼召基甸出来要做什么？我想我们大家很清楚，在第六章第十四节十五节的地方就讲到，神的使者告诉他说，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所以这里很清楚，神呼召基甸出来侍奉目的是什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迫害，不要继续在那个痛苦当中。好了，神透过基甸，他的使命也完成了，神与他同在，神恩待他。但是呢，基甸到了后半段，基甸已经搞不清楚他当初的使命是什么。基甸跟那300个勇士经历了很大的战争，他们得胜了，他们非常的疲累，也跑了很远的路。可是我们看到说，他们跑了很远路，甚至追到约旦河的东边去，他们从约旦河西边追到约旦河的东边。但基甸有没有顾念他的部署？他的部署300个人是以色列人，好像没有。明明已经得胜了，他还是要他们继续追赶。但其实没有顾念这300个人，其实还是小事。我们刚刚读到了，他们后来他先碰到苏哥这个城里面的人，这也是以色列人，在东边算是基列地。基甸因为他们不愿意帮助他，恐吓他们，然后又后来又碰到另外一个城毕努以勒这个城的人，他们还是不愿意帮助基甸，于是呢，基甸也恐吓他们。那我们继续下来看，当基甸得胜之后，他回来，他怎么对待这些以色列人？在第八章的第十四节，八章十四节说，捉住苏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说，苏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基甸到了苏哥，对那里人说，你们从前讥笑我说，西巴和撒母耳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撒母耳在这里。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荆条和子集责打苏哥人，又拆了庇努以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弟兄姐妹，可能苏哥跟庇努以勒的这两个城的人，他们当初惧怕米甸人报复，所以他们不敢帮助基甸。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基甸本来被神呼召是要做什么的？他是要拯救以色列人。现在他竟然拿荆棘来打他们，现在他竟然把他们的防卫的城楼给拆掉，然后把那城里人杀光了。基甸到底在做什么？他已经彻彻底底忘了他的使命，神给他的使命拯救以色列人他忘记了，他把那个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才刚刚尝到得胜的滋味，他就自己当起了法官。事实是什么意思？法官执法者，这个法官执法者不是按着神的使命。基甸这时候是凡是不合他意的，他就替天行道，即使是以色列人他也照杀不误。弟兄姐妹，看见了吗？一个神所使用的人，如果他把神给忘记了，他也很容易把起初的使命、 起初的目标也忘记了，甚至做出跟他的使命完全相反的事情。所以在第八章的第二十八节的地方，第八章二十八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了四十年。奇怪的是，关于基甸好几章的记载，从来不提到他是事实，从来没有提到基甸是事实。更悲哀的是，在第八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那边提到说，以色列人不纪念耶路巴利，不纪念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典，厚待他的家。基甸没有好好对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没有纪念基甸对他们的恩惠，对他们的功劳。是不是很讽刺呢？当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忘了神的目的给他的使命，我们记得吗？在启示录第二章，忘记了起初的爱心。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子。我们因为眼前的利益，因为眼前的压力，因为眼前的一些情绪，或为了解决问题，我们也很容易把起初的目标使命给它抛到一边去。我们很容易我们的老我的情绪个性就出来，用那些来解决问题，结果伤害了我们的弟兄。或者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坚持自己的想法，坚持自己的做法方式，不顾念我们的弟兄。或者是我们生活里面许多的忙碌，然后我们安慰自己，我不需要去传福音。许许多我们需要去反省的，我们是把神给我们的使命因着眼前的一些，我们可以忘记它。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基甸，他忘记自己。如果你读第八章的故事，你会发现这个基甸好像跟前面第六章第七章的基甸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前面的基甸是一个很胆小害怕的人，他看自己什么都不行，看自己什么都不会，他说我不是什么大能的勇士。所以六章十二节耶和华使者称呼他是大能的勇士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我没有能力，我是很小的家族，我看自己都看不起，好像很谦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后来神要他去拆毁巴利的那个偶像那个坛的时候，记得吗？他不敢白天光明正大的去，他只好晚上偷偷的去拆。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人，但是到了第八章，他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他变成是一个充满自信、威风八面的勇士，甚至是一个威严而残忍的领袖。好吧，我们看看第八章的第二十节、二十一节。第八章二十节说，于是对他的长子义铁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铁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撒母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母拿，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这里害怕的是谁？是基甸的儿子。基甸他自己已经不再害怕了，他已经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这里的力量，人如何力量如何，那个力量其实跟能力是同一个字的。所以基甸他一连串的失败，他从忘记神开始，接着忘记使命，到最后呢，他忘记自己，他不再是一个谦卑顺服，而是一个大能骄傲的人，然后带来的就是信仰的失败。为什么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明明他已经打胜仗了，他已经几乎把米甸的军队都消灭了，他还要追那两个王？在第八章的第十八节、十九节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基甸问西巴和撒母拿说，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然后十九节我们就念过，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很清楚了，基甸后半段的战争，他的动机不是神吩咐他的，他自己要为自己的弟兄报仇，所以他花了那么大的功夫去追赶。他的追赶不是为了神的使命，而是为了自己私下的复仇。这个复仇的动机使他变得很勇敢，愿意长途的追赶，但也使他忘了神，忘了使命，忘了谦卑，最后赔上他的信仰做代价。在八章二十七节说到，基甸以此制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他赔上了他的信仰。今天当然我们不会像基甸这样子，我们来教会， 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侍奉神不是为了报仇来侍奉神，但是我们却很可能为了满足自己自私的动机来侍奉神。其实老实说，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报仇。我记得我曾经碰到一个传道人，他在一个教派里面侍奉，他本来是担任这个教派的宣教部长，后来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就被换下来。他不是不认真，他也很尽心，但是后来他才明白，原来总会呢有些人觉得他牧养的教会比较小，所以换了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教会的传道人去当那个宣教部长，就把他换了。他内心里面觉得被羞辱，所以呢他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呢，他在教会里面很拼命的侍奉，要证明自己，要把教会做得大起来。他很努力，他也看到教会增长了，但是自己一点喜乐也没有。后来神光照他说，你那么认真侍奉努力，你到底为的是什么？其实这种事情我们在基督教许多的机构里面，教会都可以看见。有些人跟教会的机构的领袖处得不愉快，自己出来另外成立一个机构打对台，然后证明自己可以。所有的这些人我提到的，在表面上我们都说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说为了建造神的国度，但是想想我们努力参与侍奉爱主，不论你讲的多好听，你是为了证明给人看吗？为了证明说你也做得到吗？是为了满足你自己被肯定得赞赏的心吗？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若是落入那样子，其实我们跟基甸他的侍奉后半段这里的侍奉，为了报仇，为了替死去的兄弟报那生命的仇，其实差不多，都为了自己自私的动机在侍奉，把神给忘了，把使命给忘了，最后把自己也给忘了。自己不容易看到，我们自己落入那个当中不容易看到，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很迫切，都会觉得很正当，就像基甸一样。基甸不会觉得自己在报仇，他觉得那个是很正当的，应该做的。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常常赐下他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一旦你的动机不正确，就像今天我们看见的，忘了神，忘了使命，最后忘了你自己。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阿爸父神，我们恳求你的赦免，我们更恳求你常常差遣圣灵来光照鉴察，甚至借着困难来磨练，那我们看见主啊，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主赦免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看不见，我们自己都合理化，我们觉得那样很正当。只有求你的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抓住你，不忘记你。谢谢主怜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到基甸这段复仇的英雄，其实讨回公道是复仇的另外一个称呼。基督徒也很容易落入这样的思维，当我们认为我是在讨回公道，我们就觉得这是应该的，这个是正常的。其实呢，人的自我中心和罪性往往会让我们的所谓的公道公平出现偏差，当觉得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常常会陷入那个当中。开车也好，排队也好，被人家插队了，被人家超车了，我们心里面就不太舒服，我们就想超过他，我们就想摇下窗户跟他骂两句。同样这个道理，我们的侍奉中掺入自我的动机也很不容易察觉，我们都觉得很迫切，我们都觉得很正当。我们需要常常依靠主，不要把神给忘记了，那个是最根本的。你一旦忘了神，你接下来就忘了使命，接下来就忘了自己。除了祷告以外，我们需要常常有弟兄，你的属灵伙伴来提醒你，自己会看不清楚，别人才看得清楚。所以恳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是能够放下心中的那副眼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去思想。愿神祝福大家。